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身体偶尔呢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嘛，让人家觉得哇很痒又很难受，但是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今天 TFM 空中医生有皮肤及内科专科医生徐玉敏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可能是很多人都遭遇过或是有所耳闻的皮肤问题——骨癣。早安，
早安，艾丽娜。
徐玉敏医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骨癣哦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骨癣是一种真菌引起的皮肤感染，主要出现在大腿内侧、腹股沟和臀部。这些是因为真菌的感染，骨癣不会危及生命，但会让患者觉得很痒、很不舒服。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通常呢他们都会觉得很影响美观，那其实骨癣是怎么样去引起的呢？
所以我们每次会分两个东西来解释。骨癣是因为皮肤上的真菌在潮湿的环境下过度繁殖引起的，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要看回它的源头，它的源头either是人传人啊，或者是本身有脚气啊，或者是动物，所以这个是源头，因为你要找出那个源头，不然的话骨癣医好了你又再接触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又再回来。第二个就是骨癣是一种真菌，真菌喜欢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温度，它需要温度的地方繁殖，它也需要潮湿的地方繁殖。所以如果穿了潮湿的衣服或者是内裤太久啊，或者和别人共享毛巾、衣服、床单，都有可能被感染。
刚才医生有提到就是动物嘛，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染法呢？是因为动物的毛发吗？
请注意那些猫啊狗啊那些脱毛的，如果有一小撮毛突然间脱落啊，请带他去看医生。每次我会讲，我除了医病人之外，还是会建议他们带他们的猫猫狗狗去看，如果有地方脱毛。
哦，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它影响到了主人，可能主人就会患有了这个骨癣。
对，因为它是一个源头，所以我们每次讲，我们除了医病患者，我们要医那个源头，那个源头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它还会回来。
OK， 所以本身如果有脚气的人呢，他们的真菌原本是在脚上的，但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比方说是大腿内侧等等。
对，所以脚气请注意，有小脚趾那边通常如果有白白的啊，很像很每次潮湿啊。那些要小心了，而且尤其是如果是糖尿病的病患者更要更加小心，因为通常他们是有脚气了才会有细菌感染，因为他脚那边开一个洞，他就很像把你的皮肤开一个洞，
然后是就变成了真菌的家。
对，然后剩下的过来就是细菌感染，所以他们才会有细菌感染，很多时候都是他们有一个开关在那边，所以要小心。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其实哪一些的人群可能更容易患有这个骨癣呢？
所以有一些人群就比较容易得到骨癣，经过研究，男性通常会比较常见，超过50%。可能根据他会有比较爱出汗的人啊，比如运动员或者是长期处在炎热的环境的人啊，还有就是肥胖者，因为皮肤的褶皱比较多，所以比较容易积汗。像我刚才讲的，他需要温度，他需要潮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系统低的人，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如果糖分很高在血液里面，它也比较容易滋生，然后长期服用有一些药物 for 那些免疫系统的病的人，也是比较容易得到这些骨癣。最后一个最重要也就是有脚气，我们讲 athlete foot 啊，所谓的香港脚啊，真菌都可能从脚传染到其他的部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TFM 空中医生，
患有骨癣的人哦，他们要怎么样去意识到，哎，我患有了这个骨癣呢？是有哪一些的症状吗？
最大的症状就是会痒哦，腹股沟或者是大腿内侧会特别痒，尤其是在出汗的时候，然后它会出现红色的皮疹。通常它的边界是很清晰的红斑，我们叫 ringworm 英文就是讲它是一圈一圈的，有时会呈环状，看起来一圈一圈，然后皮肤过后尤其是在红斑那个边界那边会进行皮肤脱落或者是破裂，严重的时候它会变厚也会裂开，有的时候也会出脓在它的边界，然后它是慢慢慢慢慢慢扩散的，就好比我们每次解释就好像一粒石头丢进一个湖， 它有形成那个涟漪，涟漪就慢慢慢慢慢慢扩散，通常它会从大腿，如果是大腿内侧慢慢扩散向外，不会影响其他生殖器官，通常是不会，不过如果严重的话也是会到其他的地方。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其实骨癣很多人可能都会搞乱嘛，就和其他的这个皮肤病搞不清楚的，那其实骨癣和其他的皮肤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它有一点区别，其他的诊断比如湿疹，湿疹的边界不是很清楚，通常还有可能渗透一些水，骨癣的红斑边界通常很清晰，通常可以，我们讲可以画一个线在那边，只是讲有的时候不一定很清楚，如果有涂过有一些药里面有类固醇，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要小心一点。热疹也是看过去有一点像骨癣，通常是因为出汗过多引起汗泉，引起小小的小红疹，不过通常如果你给它透风了它会不见的。其他的就是念珠菌感染，这是一种细菌感染，通常会有出现脓，通常也是在潮湿的地方，不过会出现脓点。第四个可能呢就是银屑病，我们叫 psoriasis， 通常如果银屑病它是白白色的，有点像银色，而且它的鳞片是很厚的，而且它通常不会这样慢慢慢慢扩散。如果不确定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我们可以轻轻刮那个皮肤，叫做皮肤刮片，我们刮了那个皮肤可以拿去化验，可以看在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有没有真菌，或者是我们拿那个皮肤刮片拿去种，那去看有没有 fungus， 它有生出来嘛？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可能在家里或者是在身上刚好就患有了这个骨癣。那其实骨癣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徐明医生。
所以骨癣通常治疗方面我们分为外用跟内服，可以只是单单外用，可以外用在家买内服，如果情况很糟糕很多的话。外用通常我们用真菌的药膏，比如那些真菌的药膏有那些 Miconazole 啊 Terbinafine 的 container， 它里面有这些可以每天涂抹，通常能够很有效的控制病情。口服的如果是严重的话，我们就可能开口服的 antifungal 了，比如也是 Terbinafine 或者是 Itraconazole， 这些口服的药方就要看病人有没有其他肝的问题、肾脏的问题，比方我们要开这些口服的药膏。如果很痒的话，我们也可以开一些过敏给他止痒的药。为什么要止痒？是因为如果病患有痒，他可能去烧 抓其他地方，这个会抓伤其他地方的皮肤，那个骨癣就会传到其他地方，
所以就会扩散了。
对，比如从大腿内侧可能传去腋下，比如传去脸都有看过。这些治疗通常2到4周，如果症状比较好了，通常我都会坚持，还是如果能够继续涂用外用的，至少2到3个星期，直到完全根除我们才停。
T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其实治疗骨癣呢，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刚才你有提到就2到4个星期左右嘛，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吗？
说如果治疗的时间通常是2到4周，有的时候甚至更长，2到3个月都有，如果很难根治的我们会给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最重要就是如果是涂那些 cream， 请确保没有类固醇，如果有一些癣的药里面也有掺买类固醇，这些问题就会造成那个癣变成很容易有抗体。我们有看过有一些 cases 很难医，甚至要口服要比较高的分量才能够把那个癣杀掉。另外一个就是源头，一直要找出源头，注意几样事项，比如保持干燥，每天洗澡过后可能大腿内侧那些部位可能要保持干燥，避免抓挠，不要让这个真菌扩散。然后我们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因为不透气，像我们刚才讲不透气，热或者是潮湿会让真菌扩散的更快，因为他们需要这个温度跟湿度。坚持用药，就是如果它已经比较好了不要停，前提就是你要涂到完全没有红红没有痒，它已经开始变暗淡，那个皮肤暗淡的颜色，通常这个需要时间，最少2到4周。然后避免共用物品，不要跟 别人共享毛巾、内衣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源头，如果源头家里有猫狗有这个真菌呢，请带他去看医生，因为他也要得到适当的治疗，不然他还是会过给你。
是，理解理解。那其实骨癣有办法预防吗？徐伟明医生，
所以我们还是从那两方面下手、因为它需要潮湿，所以我们要保持清洁干燥，特别是出汗之后要及时换衣服洗澡并擦干、穿宽松透气的衣服，群换衣服，不共用个人的物品，比如毛巾啊、衣服啊、穿单，然后每次我们都要专注我们的脚，看有没有脚气，如果有脚气要尽早治疗，防止真菌、传染到腹股沟。
是，理解。就很像平时我们的这个卫生习惯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哦，就是要时常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可能你睡觉的这个床啊等等的都要是干净的，那就可以减少呢患有这个骨癣的风险了。那当然你自己本身如果真的是怀疑到哎自己好像是患有了这个骨癣，那也要尽早的去找医生，就不要自己可能随意的去买了药膏涂。那买了药膏如果是有类固醇呢，可能就很像刚才徐明医生所提的，就会让到你的这个菌它可能有抗体，那就会更加难的去治疗，然后你要痊愈的这个时间呢它又更长了。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皮肤及内科专科医生徐明医生，谢谢你。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